创造天地的主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今天是安息圣日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，亲近你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悦纳我们的敬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安息圣日，小羊很高兴可以和您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一起领受他宝贵的教训。诗篇25篇第9节这样说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所以现在就让我们谦卑到主面前，一起领受他的真道。圣日崇拜现在开始，请打开颂赞诗歌，翻到第5首赞美诗，赞美真神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、独一的真神上帝，感谢您的保守和带领，恳求您今日与我们同在，将您宝贵的真理指教我们，好让我们在生活中遵行您的诫命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爱主爱人。愿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请打开圣经，翻到马太福音6章第5到15节，以及第7章7到11节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。
祷告。
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
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
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你们祷告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。他们以为话多了，必蒙垂听。
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
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
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
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
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
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
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
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
最近几期的节目中，王朝牧师都是和我们分享有关耶和华圣名的含义，提到各种希伯来文中对于上帝的称呼，从中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到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。之前我们一同学习了耶和华以勒和耶和华沙龙这两个名字，分别表示上帝将预备以及上帝赐平安的意思。今天望潮牧师将继续和我们分享耶和华拉法这个名称的含义，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望潮牧师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这个阶段我们学习都是有耶和华这个圣名的，我们以前讲过，耶和华这名字就是说自由拥有、全能的，是公义慈爱的上帝的圣名。我们曾经讲过，耶和华以勒，就耶和华必定预备，为我们预备了伊甸园，人类犯罪失落了伊甸园，上帝更加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计划。我们也讲过了，耶和华沙龙就平安历史，上帝救赎我们，就是我们要跟上帝恢复和好，得享真正的平安沙龙。今天呢，讲耶和华拉法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希伯来文。坦率的讲，我在神学院学过一点希伯来文，现在都忘光了。学了三年的希腊文呢，还记得一点。所以这外文的东西，尤其不常用呢，就很容易遗忘，是不是啊？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学过三年法文， 高中的时候呢，除了英文，我又学过三年的俄文，现在只剩下几个单字了。那么希伯来文呢也是如此，不过我们这个系列多少我们了解一点点希伯来文的含义。今天讲的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拉法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，是医治我们的。那么讲到这个呢，因为最近我出入医院比较多，我真的看到可能是人口老化的问题，但因为人口老化呢，年龄大的呢多数有疾病。而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上在身体疾病的领域有三大堡垒，几十年来全世界的科学家医务工作者都想攻克这堡垒。第一是心血管系统的啊，当然跟脑血管都有联系这疾病。第二就是癌症。第三是精神病。我们知道几十年前我们叫做谈劳变色，就讲到结核病、肺结核等等，哦，就很恐惧。而现在呢，我们知道结核病不论肺结核、肠结核等等都比较容易控制跟治疗，但是现在叫做谈癌变色啊，一听到生癌症了，就有的认为是绝症。尽管我们说不是绝症，但确实是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没有攻克的一个堡垒。我在医院里看到这种那种的疾病，尤其是癌症的病人，有很多的痛苦呻吟，很多的不安。早上我在救护车里面，因为陪伴黄师母，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一个女孩子，我看她年轻不过30左右吧，也患了癌症。我就问她，有人能够用英语跟你交通吗？可信还是有。我说你在香港有家人吗？她摇头，没有。我心里面就很沉重，当然我鼓励她，我说你还年轻，你不要怕，我们应当有信心。因为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说我是 Catholic， 他是天主教徒，我说我们还是同一位上帝，同一位救主耶稣基督。我鼓励他有信心、盼望、爱心。但后来我听几个帮助人说他有自杀的倾向，所以要很快的处理他。哎呀，我心里面真的感觉到这世界太多太多的病人，就心血管的系统的病或者是中风等等，我们也听得太多了，瘫痪了，半身不遂了，哪怕好了很多都坐轮椅了等等，甚至有的一下子倒下就睡了。这倒还可以，还没有太多的痛苦。就精神病呢，我记得历史上美国只有一个总统，就肯尼迪，他提了一个精神病的国情咨文，他认为精神病是病程最长的，不是一个月两个月，有的时候不是一年两年，甚至一辈子，而且是最折磨人的，也是使得家属最痛苦的。所以他提了第一个，作为美国总统提一个国情咨文。我就看到一个资料，我们的同胞当中有4000万个患精神病的患者，这还是有记录的，或者跟医疗机构有来往的。哪怕在一个香港这样的社会，很多忧郁症的患者，有人说几乎10个人当中有一个，包括青年的学生。所有这疾病太多了，这个我不过是 提到了几种而已，疾病，疾病使得人很痛苦。但是我的观察呢，就像刚刚所讲的，有的是比肉体的疾病更严重的是心理上、精神上的疾病。但比这个还严重的有吗？我认为是一种道德上的一个灵性上的疾病，好像是不显眼，或者好像是不最痛苦，但其实是危害最大的。我记得有一度我们的中学的同学会，我们有个纪念册，很多人都要求在纪念上写几句。我以前写的是一首短短的诗，叫《咏柳》，歌咏这个柳树。我说，你经过雨雪的洗涤，受享和风的梳理，等村子淑女来为你编起一串串发光的发髻。后来他们又问我，你现在经过这么多年要改变吗？你可以改。后来我就写了，他们也登了，他们觉得也很重要。我说，身体健康重要，精神和心理的健康更重要，而道德和灵性的健康最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今天太多的疾病，包括身体的疾病，包括心灵的疾病，包括道德上的疾病。好了，感谢上帝，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。那么这段圣经出自哪里呢？出埃及记第十五章。当然这个要读希伯来文的圣经才会看到耶和华拉法。十五章大家都熟的，就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有一度先来到了红海，前面是红海，两边是悬崖峭壁，后面是埃及法老的一个追兵。但上帝施行神迹，让他们过红海像走干地那样。这故事大家可能熟的，这在出埃及十五章。那些追兵想要像以色列那样踏着干地走过去，就全部被水淹没了。那么过了红海以后呢，大家就庆祝、欢呼、感恩、赞美，尤其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领着一班妇女怎么样，又唱歌又跳舞啊，又击鼓。米利安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为他大大的战胜，骑马，把马和骑马呢都投在海中。好了，下面呢就来到了这一段了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一个苏尔的一个旷野，在旷野里走了三天找不到水。你看，因为我有机会去过以色列，那里很干旱，当然几千年前可能有所不同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在旷野他们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啊。到了一个地方，他们看见有水了，那地方叫马拉，但是呢那里的水不能喝，因为什么呢？那里的水是苦的，所以那个地方就叫马拉。百姓结果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没水喝，有水也不能喝。摩西呼求上帝，耶和华，也是耶和华啊，耶和华，我们一解，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又试验他们。请接着注意二十六节这里怎么讲，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 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。最后一句说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，在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所以这背景很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上帝拯救了他百姓，出离埃及为奴之地，出离这个铁炉，走向自由，走向光明，走向上帝应许之地。但在天路历程当中，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波以及苦难。马拉是苦的，但有意思的是怎么样呢？他们求告上帝，上帝就指示他们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砍一棵树，把这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成甜的了啊！而且呢，刚刚我们只读26节，第27节呢，他们到了以琳，在那里有12股的水泉，70棵的棕榈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马拉是苦，苦水，每个人的苦水不一样，但其中很明显的苦水就是什么呀？身体的病患以及精神上的困扰、压抑、重担。有人说，我有苦水但吐不出来，所以很多今天的心理学家，你有什么苦水就吐出来，要哭就哭，苦水不要藏在心里面。但上帝有医治苦水的一个方法，我最后再讲。结果就到了以琳，有70股的水泉，而且又怎么样啊？有12股的水泉，还有70棵的棕榈树啊！你到这个中东地方看见棕榈树长得怎么样？标青的很直，很茂盛，充满了生气。那跟在旷野当中一潭死水苦水那大不相同。是依靠什么呢？依靠一棵树。有解经家说，这就是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本来就是树，一棵两棵树所合成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所受的苦难，以及他来就是要担当我们的苦难，因他的刑罚我们的平安，因他的鞭伤我们的医治，因为他是担待我们的疾病和重担的一位。什么时候把十字架投入到我们的任何苦水当中，水就会改变。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痛苦痛苦痛苦，都是因为只想到自己。如果你想多一点，你痛苦也就不同一点。但如果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所承受的不是他自己应受的，而是为我们而受的痛苦，而且他不是我们一般的人，他是神为我们降卑成为人，还为我们受苦，而且是十字架的苦难，那我们的观感、我们的感受、我们的反应都会不同。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也觉得甘甜，我们也会赞美，因为我们只是背着十字架跟在耶稣后面而已。而且我们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景地，有12股的水泉，有很多象征着棕榈树，是象征着平安得胜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个棕树节在基督教里面啊，就是象征耶稣进耶路撒冷，这个棕树节摇着这个棕树枝，代表着胜利凯旋，我们人生就会改变。那么今天在这里有个应许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，我是耶和华拉法。我们知道埃及人死的时候，今天最著名的在大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什么木乃伊，是不是啊？可能大家听过，就死的时候的尸体用很多的香料熏过包过裹起来，木乃伊。所以今天在世界有些大的博物馆，伦敦博物馆啊，美国的某个博物馆，我去过几个，我就看到这些木乃伊。当然这还是死人啊，不过他们的尸体有的不腐烂。现在有些解剖学家呢啊，就解剖了一些，就发现埃及人有很多很多种疾病，可以说古代的有，今天也有，今天有的古代也有，而且能够做成木乃伊的都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，都是帝王将相啊，公子哥儿，或者是皇宫贵族，有钱有势。这些人当他们解剖的时候，发现今天所有的寄生虫那个时候也有，今天所有很多的啊这个五脏六腑的疾病那个时候的人也有，哪怕是有钱人，哪怕是有地位人都有。所以这句话就说，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如果听我的话，守我的诫命，遵守我的律例，我就不会把那些在埃及人身上有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。我们今天讲病从口入，很多疾病都是吃了脏的东西，当然拉肚子啦，对不对？大吃大喝当然造成胃溃疡啦，啊，或者是胃病啦等等，很多疾病是由于我们的食物所引起的。有些疾病是由于我们放纵情欲，放纵性欲引起的，对不对？喝醉酒也会使我们的肝脏生病，那病就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太多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遵循上帝给我们的道德律，也遵循上帝给我们的自然律、健康定律，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好很多。这很有意思的。美国还有不少的国家做过研究，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比一般的人寿命长。我们在美国的加州，因为信徒比较多，比较聚集，周围又有一个比较好的著名的罗马林德大学是我们教会的，所以国家就做了一个研究，就对比了那里的人以及周围的一般的百姓，就发现不论是男和女，我们的寿命都比普通的百姓要多5年7年之久，男的女的。罗马林达有几个是很高寿的人，还很健康啊，近100岁还能够开车啊，有的还能够登山等等。为什么呢？有一年国家地理杂志也专门有一期报道世界上那些长寿的一些地区，其中包括我们的罗马林达的地区，记者采访了那些。我相信这是跟我们怎么样，6天劳碌，第7天安息日，星期六我们守安息日，劳逸结合。我们在安息天放下一切的生活的担子，放下一切心灵的担子，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让我们颂赞，让我们感恩，让我们赞美，就有快乐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这是一个因素。另外呢，我们教会不主张啊，甚至于不赞成，甚至反对抽烟喝酒等等，生活很有节制。另外呢，我们不是说绝对，但是我们是提倡素食，以素食为主，或至少是少盐啊、少油啊、少糖啊，所以就形成了怎么样呢？身心灵都相对的样比较健康。当然大家不要误会，以为我们教会人啊，个个都是长命百岁，或者都不会死，那不是，也不会生病，也不会生癌症，也不是，但相对的讲要比一般人要好得多。是不是这是一个近代的印证呢？也就是印证了上帝在摩西时代，摩西离开我们今天多少年了？3500年了，对不对？3500年前上帝接着摩西所讲的话，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印证。那么我想最重要的，我要看到耶和华拉法主要是体现在哪，主要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医生，救治我们的罪病，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也医治了许许多多的病人。如果你读四福音就记载耶稣的，你就会发现耶稣医病的时间是用的很多的。怀伦姐妹也讲，他医病的时间比讲道的时间还多，真的是这样。圣经就记载了耶稣行了几十个神迹，对不对？各种的疾病，甚至当时的绝症，也包括今天还是绝症的，耶稣都医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就是我们医治者，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，他是全能的上帝，他是公义跟慈爱的上帝。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就是带给我们一个信息，说上帝爱世人，上帝爱你，哪怕你是病人，上帝爱你。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医治人。耶稣说人子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有一次耶稣跟那些税吏甚至娼妓一起吃饭，那些法利赛人就嘟嘟话很多，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夫子怎么跟这些人下三流啊，社会的这种低层的人物甚至于大家不耻的人物一起吃饭呢？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，耶稣就说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自以为健康的当然是不需要医生了，他感觉我有什么病啊，或者真的是健康的，那暂时也不需要医生，但有病的就需要医生。我们不论身体有病，我们的心灵有病，我们的道德有病，我们都需要医生。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就体现了这些。我读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刚刚读了出埃及记，大家不要以为啊，上帝就是偏爱以色列人，但也有条件的，要遵循他的话语和诫命和律例典章啊，上帝好像是对埃及人很过不去啊，把某些疾病加在埃及人，其实也不是，个人都是自作自受，种什么就收什么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。有的时候我们中风就收暴风，埃及人当时是做人上人，欺压那些希伯来人等等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尽管是富裕，甚至于他们还放荡，但是后果就是疾病。那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，意思就哎呀上帝是偏待人的，不偏待人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但上帝也是慈爱的。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，我特别想到有几个，有一次有个罗马的百夫长，因为耶稣时代罗马是统治犹大的，一个百夫长就像今天的像个连长吧，比排长还大一点啊。他有个仆人病了，他自己感觉到哎呀我是个罗马人啊，耶稣到底会不会讲我的话是一个问题，另外呢我也不配，所以呢他就托付了几个犹太的长老去到耶稣面前为他的仆人望，这是一个真的是个很有爱心的人，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。但这些犹太的长老来到耶稣面前呢是怎么样，他说耶稣啊，这个罗马官很好的，待我们很好，也帮我们建造圣殿，又行善等等，言下之意呢下面就说他现在有求于你，你就答应他吧，你就医治他的仆人吧。这是犹太的神学，想用功劳功德善行来换取上帝恩典，其实上帝恩典都是白白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罗马的百夫长等了一会怎么还没有得到回应啊？他就自己前去了， 另外一个福音记载，耶稣其实早就知道这位百夫长，因为刚刚非但有人介绍过，而且他也分文了。耶稣就说，我去医治你的仆人。心里面想，你为一个仆人，你作为官长，你来求情，先自己还不来，还求别人先来，你可能怕你的仆人来不及了，所以你自己前来。所以耶稣说我去，但这个罗马百夫长马上就说，你到我的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因为我是做官的，我吩咐这个兵丁到东他就到东，到西就到西，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他说，你就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哎呀，耶稣感叹道，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还没有见过。从这个故事里面，我想第一个提到，耶稣不单单是爱怎么样，爱以色列人，爱他的同胞，耶稣也爱罗马人。耶稣不单单是爱做官的，耶稣也爱那些做仆人的。但耶稣所不要的是什么呢？不是想用功劳，想用自己的善行来换取上帝的救恩，这是没有的。恩典就是恩典，恩典就是礼物，就是白白的，但人必须要有信心，就像罗马百夫长那样，有信心而且有顺从的态度，有谦卑的态度，我不敢当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他有相信上帝有全能，因为耶和华就是全能的上帝，耶和华也是慈爱的上帝。所以都出埃及记，不要以为上帝就是把疾病就是加给犹太人以外的，不，当然我们知道凡是听尊上帝话语的都会得着更多的福分，这是事实啊。还有呢，耶稣有一次去到推罗跟西顿，推罗西顿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西边，一靠海的。推罗一度是海上的一个王国，一个霸王。耶稣去到那里怎么样？绝对不是游山玩水，他知道那里有一个母亲很痛苦，为着他的女儿有病，这是在马太福音有记载。他知道做母亲的看到自己所爱的一个孩子，一个女儿有病，非常的痛苦，耶稣愿意帮助他，因为耶和华拉法就体现在耶稣基督上，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说，耶稣离开那里就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有个迦南的妇人。在犹太人认为迦南人都是本来是该死的，那根本是不配的，但耶稣到那里去，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的女儿怎么样，被鬼附得甚苦。这是精神上的压抑，这是内心被魔鬼所残害。耶稣一言不答，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，请打发走吧。你又不回答，他又在后面跟着喊，打发他走吧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羊那里去。那个妇人就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耶稣就因为后面跟着的是一般门徒，而门徒也受了当时一般人的思想的一个影响，耶稣说，不好拿给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那个妇女就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主人的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个时候起，那个女儿就好了。其实耶稣医病的事情在四福音里你到处翻都是有，除了最后一周耶稣是自己为我们缘故啊，受苦受审判钉十字架，其他前面耶稣不死的，甚至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耶稣还医治人，你有没有记得彼得拿了刀砍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一个耳朵，耶稣还松绑了医治他。 我这暂时不讲，我意思就是说，四福音里面遍满了很多很多记载，我先选耶稣医治罗马百夫长的仆人，现在又选一个医治个迦南妇人的女儿，就是被鬼附的，耶稣释放她，那比身体的疾病更大的一个医治跟拯救，是不是啊？精神病已经够痛苦了，如果被鬼附，那就更苦，人简直是无能为力的。耶稣是医治者，这是一个迦南妇人，妇女在耶稣时代也被轻看，何况她是一个迦南的外邦的妇女，耶稣也医治她。所以我提这两个，希望大家能够知道，上帝是不偏待人的。原来各国中，凡是敬畏主行义的，凡是有信心的，都能得蒙他的恩典、救赎，得享他给的平安和医治。耶和华拉法。那么犹太人怎么样呢？当然，耶稣也医治很多的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不过，我想先举一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，当时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大臣。大到什么我不敢讲，是做宰相还是财政部长，或者圣经没有讲，但是说他是一个大臣，不是一个小官，不是啊九品官、芝麻绿豆官，他是一个大臣。他有个儿子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，所以呢他就要求耶稣去医治他。但是我提这个呢，我也想让我们注意这点，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，有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伯农患病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四十八节，十五章四十八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八节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耶稣很感叹，耶稣固然愿意医治人，但是很多人的信仰就是建筑在耶稣啊，你医好我就相信，言下之意呢，医不好我就不信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如果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，尤其是当着这个大臣，耶稣不怕冒犯，耶稣不怕跟犹太人的传统的信仰有个冲撞。你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就不信我，你们看见我普普风尘，看见我没有地位没有钱财，你们不信我是上帝所差来的医治者。这个大臣心里面就进了，心里面想，你还在这个时候谢谢你啦，求求你啦，我的儿子快死了，你要教训吗？慢点再教训。那大臣说，先生啊，他只认识耶稣是个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去，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有意思的就是说，那个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呢，他的仆人迎接他说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，他们就说，昨天未时的时候日就退了，未时是下午一点钟。这个大臣就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，结果呢，圣经讲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。我提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耶稣也医治自己的百姓犹太人，但耶稣很感叹的就说，很多的人都是要看见神迹才信。不过当耶稣考验这个大臣信心的时候呢，他接受了，他得着了，他信，结果就得着了，就得着了。而得着以后呢，他也不是就忘记了，他和他的全家就信了耶稣。所以耶稣也医治大臣，那么耶稣是不是医治一般的平民百姓呢？那当然了，毫无疑问，是不是？尤其是那些痛苦呻吟的，对不对？耶稣有一次怎么样 医治了一个驼背驼了18年的。你像我有一个，当然这个是几十年前，我有个亲戚，人家就叫驼婆，他其实为了家里火烧，他抱着他的儿子楼上跳下来，结果他的脊椎就坏了，就驼了，越到他年老就越驼越驼，我们都叫他驼婆驼婆。那个圣经记载有个以色列的妇女驼背了18年，耶稣就在安息医治了他，抚摸了他，尽管那些法利赛人有意见反对啊，叽叽咕咕，耶稣说他被压制了这么多年，我能够在安息天不能够释放他，使他自由，使他平安，使他的医治吗？耶稣也医治那些真的是被人遗忘的人，很多年受痛苦，耶稣也医治那个38年那个瘫子，对不对？在这池子旁边他睡着，要饭要饭，耶稣看见他有信心，耶稣就说你要痊愈吗？啊，他响应，尽管他有过迟疑，但是他响应，结果就得了医治，对不对？医治，耶稣更加医治那个血漏的妇女，这是一个值得一提的。妇女我们知道社会地位已经很低，那个时候尤其患了血漏啊，在今天讲就妇女病了，通俗一点讲好像讲不出口的，好像很羞愧的，但是圣经又讲他在医生的手下钱都花光了，还吃了很多的苦，但并没有好。他想难道我就这样完了吗？患妇女病也可能被夫家看不起，甚至被婆家所虐待遗弃，在社会上也讲不出口。他想我的一生就这样吗？但他忽然听见耶稣经过，他想希望来了，说不定这是我唯一的也最后的希望。但看见这么大群人围在耶稣身边，他身体又是个妇女，要有妇道的规矩，不能够啊，这个动作很粗鲁，又是一个身体病了很多年衰弱的人，他想我还有希望吗？我挤不到耶稣面前去。但他心里忽然有一个意念，他说我就要摸着他的衣裳的水渍，我的病就会好了。当他一摸耶稣的这个长的一个褂子，他感觉到他的血漏就止住了，他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感谢和赞美，就想离开。忽然耶稣说谁摸我的衣服？哇，耶稣不讲这话还好，耶稣一讲这话呢，彼得门徒就说你看周围这么多人，不要说摸你衣服，撞着你，挤着你啊，挨着你，那太多了，碰着你。耶稣说不，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哎呀，这妇女一听战战兢兢，以为自己做了一件不礼貌的事情，或者其实耶稣要当众表扬他。他在大众面前讲了他的来历，讲了他的经过，讲了他所得到的奇妙的医治和拯救。耶稣说女儿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耶稣非得祝福他的身体，耶稣要祝福他的心灵，让他把一切的忧愁挂虑羞耻都拿掉。耶稣称赞他这是一个大的信心。耶稣医治大臣，耶稣也医治妇女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再可以讲还有很多很多，我们唯有来到主面前相信他，祈求他。有的时候我们要互相代求，我们这样就必得着医治，因为耶和华拉法就体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耶稣就宣告说康健的是用不着医生，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自以为健康的是用不着我，但有病的是用得着。不论你身体有病心灵有病，都可以来到我面前，你的信仰有问题，你道德上有缺损，都可以医治你。 我们在疾病的问题上，我们必须要信心，因为凡来到上帝面前，必须信有上帝，而且信上帝赏赐那寻求他人。我们千万不要像旧约有个犹大王亚撒，很好的，但圣经记载很可悲的剧，当他患病的时候，脚上有病，什么病？可能今天看或者心脏病或者肾脏病，反映在脚上，或者是这个糖尿病，这个下肢溃烂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的脚上有病，圣经讲他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，结果就死了，这个要引以为警惕。另外一个王西西家王，他有病，他痛哭祈求上帝，知道以赛亚又传达一个信息说，刚刚叫你立遗嘱，现在说加你十五年的寿数啊，他就开心，他就赞美，但是呢延长了他的寿命，结果他做了一件蠢事。第一，在这期间他没有好好的教养他的孩子，这个十五年里面他生了一个孩子啊，是一个马拿西，是一个怎么样，是一个最坏的皇当中的一个。第二呢，当这个巴比伦的使臣来，他西西家不是归荣耀给上帝，反而呢有点轻飘飘，把所有东西都给巴比伦看了，结果做了一件傻事蠢事。上帝就说，凡是巴比伦的使臣看见东西，将来都要被掳掠掉。所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疾病，主是愿意医治我们，但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，不要能看病的，能有药吃的，我们不吃，我们教会不赞成这，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医院，有很多医生，但是千万不要只求医生，不求上帝。另外呢，我们就是病好了，我们千万要记得西西家的经历，应当荣耀上帝，应当要高举上帝，应当传扬上帝，而不是怎么样过些糊涂的生活，甚至做了些傻事。我们一定要像先知以利亚一样，哪怕是先知，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也患了病，但在患病的时候他还是艰辛依靠上帝，后来上帝叫以利亚活着升天，坐着火车火马升天。我们在世界上可能还有疾病，但最最重要的要有耶稣，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拉法，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，让我们感谢他。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是我们的大医生，求你医治我们身体、精神、心灵、信仰、道德上的疾病，拯救我们，我们需要你，靠主的功劳，阿们。
非常感谢王朝牧师的分享。很多人到上帝面前来，往往都是祈求得身体的医治，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错，但是我们更要祈求上帝医治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从内到外都得到更新，将我们的自私、贪婪、怨恨、嫉妒等等一切不好的思想和情绪排除出去，用耶稣的爱来填满我们的内心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打开颂赞诗歌，来唱第58首《仰望救主》。
Oh,
亲爱的主，您是我们的大医师，不仅医治身体的病痛，更去掉我们心灵的痛苦。愿我们每天都能遵主行事，过更新的生活。愿天父的慈爱、主耶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，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圣日崇拜到此结束，谢谢收听，祝您安息日快乐。